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一个逃跑的先知，
一座罪恶滔天的城市，一条把人吞进肚子里的大鱼，
一艘载着先知约拿的船，注定不平静。
加入查经小组，
深度查考约拿书，
远古的故事点燃今天的尾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在约拿书里面才会出现的熊乐哥哥，
还有线上的
我是海义，
各位好。所以说今天查考完毕那个约拿书，您就不会再出现了是吗？
啊，熊乐哥哥不会出现，但是熊乐会回来。
好的，有听众呢反映呢，熊乐哥哥唱诗歌非常好听。
哦，真的吗？
能够帮我们融入到经文当中的，非常好。
那得要谢谢我教会里面的主日学了。
很好，给点掌声呢，但是有点舍不得，因为今天已经来到约拿书最后一角了，第五角，我们会看的经文是4章1节到11节。一次非凡的经历呢，让约拿不再逃跑，重新接过神托付的使命。尼尼微城里面的人呢，从君王到百姓，听了五个希伯来词，哪五个呢？在40日，尼尼微倾覆，他们就信服神了。从最小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认罪悔改。那神的话语呢，是给每个人的，每个人呢都可以听到悔改的信息。又来大胆假设，约拿在这个黑漆漆的鱼腹里待了3天3夜，你觉得被吐出来如获新生的他能学到什么深刻的功课？神学观还有属灵生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我是约拿，我会有一个死里复生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不顺服。所以我觉得他在鱼腹里，他会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会落到这个地步？所以他会深刻的开始思考，是不是自己的悖逆和逃避神的旨意，造成自己陷入这个困境的原因呢？所以约拿被神拯救以后，他就会有一个感恩的心，顺服神的旨意。
你刚才说如果你是约拿，还是说你推断约拿本人他的情感的改变呢？是他本人的情感的改变。
其实在圣经中他也有这个改变，但是往后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其实他也不是太顺服。
不是太顺服啊，约拿他不是困在一个叫鱼腹的监牢里，他经历的是神迹。其实在新约圣经也提到过约拿这个人的，在马太福音12章39到41节，耶稣引述了约拿的故事来回应法利赛人，因为那个时候法利赛人他们要求神迹嘛，耶稣用约拿预表他自己。约拿在鱼腹里待了3天3夜，人子也在地里3天3夜。耶稣的复活就好比约拿被大鱼吐出来，这个逃跑的先知，你刚才说的对，他是死而复生啊，他不是进去里面坐牢啊，他是经历过生死。你看一个死里复活的人，他肯定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转变，包括他的价值观等等。那我们往下看，事实是不是这样子呢？当看见尼尼微从君王到牲畜全体觉醒的约拿有什么感受呢？我们先来读一下第一节的经文，海义帮我们读一下4章1节。
好，4章1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
大大不悦，甚发怒，各种生气，各种的不爽。三章十节我们上个礼拜提到的神的后悔，大家猜猜推断一下呢，神的后悔是不是约拿感到非常不爽的原因之一呢？海印，
我们来先看看神的后悔。其实这个后悔不是我们人平常的那个后悔，因为我们平常的后悔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或者是有了不好的结果，哎呀，我们就觉得对这件事情太后悔了，早知道我不这样做就好了。而且呢，人的后悔也是受到空间的限制嘛，所以是被动的一个反应。而神的后悔却跟我们人的后悔是不一样的。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看到这里说是神后悔了，我就很有疑惑，神不是永不改变的神吗？那他怎么会出尔反尔呢？怎么还能会后悔呢？但是我最后听讲道人讲，或者是也去查考一些圣经，才知道实际上是强调罪恶引发神的公义和审判，同时也是显明神的痛心，这与神的永恒计划是不矛盾的。而这个后悔终止也基于公义的属性的调整，并不违背永恒的这个旨意。当我们人对神的安排做出正确合理的反应的时候，神会收回他的怒气，反之神的怒气就会临到我们了。我们来看约拿大大的不悦的原因，我认为他看到神所做的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结果。先知约拿此时仍然心里还是有那个民族大义的心的，他因为有排外的爱国思想，极端的民族意识，所以他所想的就是愿意看到尼尼微人的毁灭。所以约拿知道只要尼尼微人不悔改，神的审判就会临到这个地方。然而呢，当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发现尼尼微人悔改了，而且呢，神竟然收回了他的怒气。这个结果对于约拿来说，他觉得接受不了，所以他才恼羞成怒。在这里也让我看到约拿的发怒和神的慈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约拿的反应呢，让人是挺纳闷的。你去传讲悔改的信息，你不就希望听的人能够回转吗？非也非也。原来经文告诉我们，对约拿来说，这项任务呢，从来都是苦差熊了，对吗？就算他死而复活，他还是很恨尼尼微城里的人呢。
上一次说到约拿在吞拿语的转变呢，我有说过，就是约拿他开始的是那个行为上的那个顺服，就是说啊，老板你说啥我就做啥呢。但是他心里面还没有疏通嘛。其实如果我们从民族的角度去看，我们可以理解约拿他在想的是，因为尼尼微城的人是亚述人嘛，是以色列人当时的仇敌。当然你觉得那些人经常来攻打我们，杀我们的子民，他们恨不得把以色列吞灭了，然后今天悔改开玩笑是吗？在吞拿语里面会觉得啊，上帝你说啥我做啥啊，我去啊，尼尼微城你们呢，再不悔改40天以后你们全死掉。哇，他们悔改披麻，国王也来，哇，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因为约拿心里面就觉得如果尼尼微城灭了爽，全部都给我死掉爽。但是现在发生什么哈？悔改真的假的？他只是想要神让我说让他悔改， OK 我说，但是其实心里面是想啊，你们死掉比较好吧。
熊乐，我告诉你，其实没有悔改这个字的。
哦，是吗？
那五个希伯来字我再讲一遍，是在40日尼尼微倾覆。也没有说你们为什么会倾覆，也没有劝你们要悔改，就是很简单的告诉我，说完我就走了，信不信，信不幸福是你们自己家的事情，不关我的事儿。所以原来他那个神学观依旧是没有改变的。他的不高兴因为神你没有不高兴，因为神你没有发怒，他好像忘了我刚刚才领受过恩典，难道你就要限制神施恩给其他人吗？难道只有你配得神给你第二次机会吗？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他依然觉得我是对的，他还没有学到谦卑的功课。那么刚才海义呢也给我们说了一下，神的后悔跟你我的后悔是完全不一样的。旧约圣经呢不止一次提到神的后悔，那么他会在什么情况底下基于什么原因改变他的计划呢？我们不如参考一下其他经文，你就能够具体知道当时有什么情况神会后悔呢？譬如阿摩斯书7章3到6节怎么说呢？
阿摩斯看到异象，神要审判以色列的时候，就会分别降下这个蝗灾啊，跟这个火灾。就是当阿摩斯见到这个异象的时候，里面有一个生发一个怜悯的心，所以就为百姓代求。当他为百姓代求的时候，神也感到阿摩斯的真心，所以他也基于对阿摩斯的怜悯啊，对百姓的慈爱，所以神也生出这个怜悯，正是因为阿摩斯的代求。
除了阿摩斯的代求，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还有谁曾经为犯罪的百姓代求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出埃及记当然就是说摩西呢。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看第32章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发生了那个金牛犊的那个事件嘛，然后神要宣告要灭绝全部人了。但是因为摩西他的恳求啊，再强调一下啊，神啊他信实啊，列祖之约啊，第14节就说到他转意。因为后悔其中一个翻译就是说啊，转业或者是改变心意的意思嘛。因为摩西他的恳求呢，神就决定转意，不降原定的灾祸给以色列人。
我们要好好的咀嚼一下神的后悔，神的属性。神说实在的，他要你的命干嘛呢？他又不是一个嗜血的暴君，他最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所有的罪人都能够悔改回转。所以呢，刚才几位你说了，后悔不像我们人，我做错事情我突然后悔了，我想改变心意的，神也会改变心意，但是根据人的一个举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个人行动呢，做调整，顺服或者悖逆，悔改或者刚硬，展现出那种灵活性的。不过呢，也是在那个框架里头的，他会赦免悔改的人，他会惩罚不悔改的人，那个原则是从来都没有更改过的。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4章1节到11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交叉平行的结构的。先整理一下，我们再找出相关的内容。我会把这个大纲呢上载到圣言圣宴的那个版面，大家可以清晰看到ABCCBA 这个结构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约拿总共发怒几次呢？海印，
约拿一共发怒了2次，4章1到2节，然后4章9到11节。
好，所以我们知道约拿总共发怒2次，那么他求死几次呢？
他求死也是2次，
不算一章那个求死呢，就是最起码有2次，对吗？1章1节到2节，约拿发怒，他提出什么问题呢？
他提出的是，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约拿清楚神的属性，满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只要人悔改，神就不降所说的灾。这些其实约拿是都明白的，所以他在这里说出了逃跑的原因。这个语气呀，有点批评的味道，
非常的没有礼貌的，他直接也不跟你撒谎了。我逃跑的原因就是我太了解你了，神。他抱怨神的属性，也质问神，你为什么要后悔呢？你为什么不降灾呢？约拿首先提出第一个问题。好，那么第二个问题，他发怒之后发出的什么问题呢？
他为这个蓖麻树啊枯萎的时候就发怒，其实他爱惜这个蓖麻树，但是他不爱惜这个尼尼微城的人，其实同一样的是生命，所以神就提出这个问题。
现在呢，不是约拿提出问题，而是神向他提出问题，以蓖麻为一个比喻，质问你为何只顾自己却不顾尼尼微。好，那么第一次求死的时候呢，3到4节，神向约拿挑战盘问什么呢？
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
好像个老师啊，
也是
老头子。对，挑战约拿你发怒的合理性。第二次求死，8节下半节到9节的上半节，神这次又怎么挑战他呢？
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
他这次发怒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蓖麻树的死吗？
为了蓖麻的枯萎，所以发怒啊。再看一下中间的部分，也就是 C 中间那个部分呢，5到6节，约拿他怎么做呢？
约拿给自己在城的东边搭了一个棚子，主要的目的就是看看尼尼微的城的结局如何，
搭个棚瞧瞧你们会有什么结果。好，那么他搭完这个棚之后呢，神的安排是什么呢？
看出来神的怜悯了啊，约拿在这里怪辛苦的，然后安排了一个蓖麻长大了，可以给约拿遮遮日头啊。约拿的日子过得不是过于的艰苦。
神安排蓖麻一夜之间就生长了，并且比约拿还要高的，拯救了他，为他提供阴凉。 看到这个蓖麻树以后呢，六到八节约拿有什么反应呢？
约拿就大大喜悦了，因为蓖麻树让他享福了，不会给这个太阳曝晒嘛。但是后来呢，就有一条虫子就把蓖麻树咬了，破坏这个蓖麻树的生命，然后这个蓖麻树就枯萎死了。
看一下那个交叉平行结构，你就会大约找到那个相关的内容的。所以说约拿的发怒呢，是按照神的公义吗？还是纯属他个人的偏见？肯定是个一声不吭就逃跑的先知，也是一个动不动就喊着要求死的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他，就是一个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行动的人吧。
今天的我不再是从前
到底约珥怎么呼吁那些醉酒的人呢？
醉酒的人要清醒，因为醉酒的人和好酒的人就是终日的享乐嘛。所以现在有蝗灾来的时候，感觉到比较麻木吧，也不会意会到这个警告。约珥就要呼吁他们，你们要享乐要好酒嘛，但是现在连甜酒都没了，所以就借着这个机会让他们反思一下。
你们家的田地农作物快被吃光光了，这群人呢完全没有危机意识的，好像我们今天说的今朝有酒就
今朝
醉，
今朝醉就好了，对外面的事情呢我不闻也不问。所以约珥要大声呼喊叫醒他们，都已经大祸临头了，为什么还不警醒呢？情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我们真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回避神的呼召。当你接过一个特定的任务，只是第一步而你明不明白神的心意呢？你知道神为什么要你去预言警告尼尼微人呢？纯粹为了告诉他们你们死期到了，自己看着办吧？肯定不是的。原来约拿跟神是走在两条不同的轨道，约拿每次发怒呢，都是针对神的行动的，夹在人跟神之间的。我们说那个矛盾主体在于什么呢？都已经到第四章了，他的立场跟神的心意呢，总是相背离的呢。
之前的那个演绎呢，我就说了，约拿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他心里面想的就是要尼尼微城的人全部都毁灭，
全部都死。
但是呢，神呢给他的那个信息就是要宣告那个悔改的信息嘛，其实是一个很立体的冲突，就是自己的想法跟神的心意不一样。可以看到呢，约拿在吞拿鱼事件以后呢，他只是行为上的那个顺服啊，你说啥我都做啥，其实自己是不明白的。所以呢，当他看到尼尼微城的人为什么没有毁灭啊，然后他就愤怒了，因为他很想要他们去毁灭，他说的话也是说你们要死，最后他们没有死，为什么他们不死？所以呢，约拿是个固执的人，看到这样的人呢也是不少的，坚持自己的意见，即使呢弟兄姊妹啊、牧者啊、甚至圣灵啊、神自己提醒他，但是他还是紧握着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不放。这些人最后会怎么样啊？发脾气啦、骂人呐、就好像约拿今天这样啊，
跟所有人的关系都不好，包括跟神的关系也都不好。其实约拿早就表达自己的立场了。约拿的故事呢，某种程度呢也揭露了人性的通病。这个病可能我们都曾经患过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你早就划定一个公义的边界。我们可以再做个对比，就是先知权威对比神的后悔，那个属性是非常的矛盾的。但是神有没有严厉斥责老是发脾气求死的约拿呢？
没有啊，
没有啊。神两次盘问吧，或者挑战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怎么体现神对约拿的教导呢？
其实我觉得神不断的提醒， 这个约拿，你发脾气或者是求死真正的原因是在哪里。比方说他第一次盘问这个约拿的时候，约拿就在城外嘛，住了一座旁，坐在旁下，然后就看看神，我看你怎么办，你会不会做这个审判，你的公义在哪里。明明说40天后你就要降灾嘛，但是现在40天还没到，一天你就改变你的心意，改变你的决定，不是违反你的原则嘛，所以他就不顺服嘛，就看看神怎么办。神就很好意的为他预备一个蓖麻树，我看到神对约拿的怜爱嘛，怕他会被晒昏了，所以就安排一个蓖麻树。然后第二次盘问的时候，为什么他要盘问约拿再次发怒？因为约拿看到这个蓖麻树死了很伤心，然后就发怒，神你给我这个蓖麻树为什么又让他死了啊？所以他就很不顺服，觉得从头到尾都是神你在耍我，是不是你在教训我，就是我不服气。约拿会有这个心思意念，但是神的目的是什么？神在问约拿，你爱这个植物的生命高过爱人的生命吗？你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和努力，你在享受这个蓖麻树的那个乘凉吗？但是以你未成的人是神所爱的，也是神所造的，神岂不顾惜他们的生命吗？他也是人呢，为什么你不看重人的生命，反而是看重这个植物吧？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人看重财宝，就觉得这个约拿非常的自私，
好像孩子做错事情。老师，你刚才扮演的老头子，老师反问他：“你这样做对吗？”始祖偷吃果子的时候，想到的就是躲在丛林，然后耶和华也不是直接责备他们，是问你在哪里呀？那个是恩典的邀请，给你机会去认错。引导他去反思，你的怒气是源于你个人的偏见，不是按照神公义的审判呢。别觉得神很热衷在审判当中发烈怒，神要你的命干嘛呢？哪个爱孩子的父母喜欢动不动就罚孩子呢？更何况是爱我们每个人的神呢？约拿两次求死的动机呢？往深层次的去想，究竟是基于个人面子、民族情仇还是事工的挫败感呢？这三个方面哪一项呢？你觉得是较为关键呢？
我认为多多少少的这三个都应该有吧。像约拿民族情仇较为关键一点，他在两次求死的过程当中给我的感觉是他以自己的爱恨情仇代替了神的旨意。有尼尼微城就没有我，有我就不能够有尼尼微城这样的气势，神应该站在他这边，因为我是被你差派来的嘛，所以不应该怜悯这些尼尼微人。特别是我们刚一会儿也说了，他对神的主权有点不满，以死来表达对神不公义的对抗。刚一会儿小燕老师所说的，哎呀，约拿表现的就是孩子般的意气用事了啊，实际上太自我了，认为自己是事工的挫败。看到约拿这次传福音的果效其实是特别好的哈，传福音的话真的是我是很羡慕他，但在约拿的心里不是这样想，他期待的是这些人都不悔改，约拿无法接受这个救赎胜过审判的这个结果。但是约拿忽略了神的普世救赎。
有人觉得约拿是情绪勒索吗？有人觉得约拿感到没面子吗？
是啊，
有点像因为神你让我很没有面子，我堂堂一个北国先知颜面何存呢？我怎么回去跟耶罗波安二世交代，怎么跟以色列人交代呢？这群侵略我们领土的外邦人因为我约拿的宣告，现在他们全体都悔改了，他们全体都得到神的赦罪还有恩典呢。你要站在他的角度来想，荒谬极了。
对啊，
完全是暴露他的个人尊严原来远超过神的主权。
刚才演绎他的愤怒呢，也又掺杂了这些在里面。因为呢，有一些分析说呢，这个是他的自我，他的自尊受了伤，仿佛呢他在尼尼微城呢，他大声宣讲那五个字好像成为一个谎言，因为他说了四十天他们要灭绝嘛，但是最后没有灭绝啊，就觉得撒了谎一样，因为是一个大先知嘛，好像颜面无存啊，你堂堂一个大先知，你说了东西 不算呐、啊，
不准的，
不准的，对呀、啊，我还要听你干嘛呢？
这个爱国先知相当不满意，但反过来想想，神需要得到人的满意吗？神需要讨好我们的喜悦吗？我们是不是有点搞错了什么呢？
因为约拿一直觉得自己心目中的神跟他现在经历的神完全的不一样嘛。
嗯、
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个是神的属性嘛。他完全的都知道，不过只是用在神的选民的身上，而不是敌人对方的身上。我对神你完全的失望了，完全的失望是最主要的原因，然后才发展到他的面子啊，啊，民族情仇啊，哈。
神你的怜悯只能套用在我们以色列民身上，嗯、其他外邦的邻国就不用对他们客气了，他们做错事情就马上审判，警告也不必了。我们上礼拜呢就讨论了约拿生命当中有很多个角色，大鱼我们讨论过，不如这样子，你把你的想法发电邮给我们，短信给我们，或者在留言板说一下，其余三个角色在约拿生命当中带来什么影响？譬如刚才我们也提到过的蓖麻树、虫子，还有一股炎热的东风，到底他们带来什么作用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角色的。很快我们来到最后一节经文十一节，十一节那里说到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指的是谁呢？
指的是三岁以下的小孩子。
解经家分析，可能尼尼微是座大城嘛，大概有60到70万人。那么你算一算，其实能算的每个家庭都会生孩子的嘛，不像今天我们呢，两岁到三岁的孩子呢，占1/10左右，都10几万了，很多的人数啊。
对。
你会不会觉得人呐、啊，真的会选择性爱惜的？你爱惜蓖麻树，但你不爱惜那些人，你不爱惜那些2岁到3岁的孩子，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的呢？
偏见的那个原因嘛、因为就是那个民族的意识嘛。啊，我们以色列的人才会得到神的那个怜悯啊，神的那个爱惜啊。但是呢，神要告诉他的是，你知不知道尼尼微城3岁以下的小孩12万个，这些小孩子都要死掉啊。那些无辜的人怎么办？
他们一出生就在黑白颠倒的世界环境里头，他们也要因着大人的错受到牵连吗？神不忍心。为什么约拿会爱惜蓖麻树呢？因为蓖麻树让他感到高兴。因为尼尼微城的人让他感到非常的不高兴。那换句话来说，今天我们的教会怎么突破这个狭隘呢？不光只是爱可爱的人，我们也需要用更多的爱心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甚至不喜欢你的人。怎么实践呢？
孙大中老师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教会是罪人的诊疗所、不是圣人的俱乐部。的确，我们的教会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我们要想，教会是神所设立的，教会也是属神的，那神在里面建造，不是我们个人。所以当神的爱在这其中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思想，我们是属主耶稣的，每一个都是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既然神爱他们，我们也要爱咯。
我们在座每个人都进到过这个诊疗室的，我们都是有病的人才需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主导文大家都会背诵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是我们心底里的话吗？我们是以神的国度观，我们是效法神那种长阔高深的爱去爱邻国的人吗？还是我们只爱惜那些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情绪价值，感到快乐，甚至我认为配得神赐福的人，你只愿意跟他们同行呢？值得我们回去好好的去想想。那么我们花了几堂课去查考约拿书，我相信呢，大家都有很多得着，不光只是想到那条吞拿鱼吧，应该还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反思的空间。
为什么是吞拿鱼啊？
吞掉约拿的鱼就是吞拿鱼。
对啊，
难道只没第一回听到吗？
对
呀、
啊，
那真好，那真好，给你个彩蛋，吞掉约拿的鱼结束了。明天呢，我们会看阿摩斯书的经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邓子梅，
我是熊乐，
我是海毅，
再见，
再见，
再见。
走。